打开，打开煮一煮，又没有办法煮滚，又把它关掉，你一辈子不可能把这个水煮滚。这个分段生死对我们来说啊，障碍太大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生命把整个修行一次完成。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在研究净土的时候要知道净土的特色来自于你在那个地方有无量的寿命，而且可以见佛闻法。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阿弥陀啊，无量光无量寿啊，它的一个特色在于不退转。好，我们看这个经字啊，这个经是通明啊，通于一切经典的啊，一切经口通明为经，持有五义，一结满，二显示，三神末是出生无涌泉。这个经啊，就是在佛陀所说的经口啊，但这个经黄经是不变的意思了啊，佛陀所先说的道理啊是不随时空改变的。那么这个经呢，在阿毗达摩杂记论当中呢提出五层意思啊，那么五层意思呢，我们可以配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行理三经啊。这个觉慢跟显示啊是教经，这个教法为什么叫觉慢呢？就是这个一棵树啊长很多花，但这个花是散落满地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线呢、啊、把这个花串起来变成一个有用的花蔓。也就是说佛陀先说经典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先说的啦，那么这个佛灭度以后弟子把它结集了啊，就好像把这个花蔓串起来一样啊，叫做结蔓啊。这个地方是说明教法的一个升起的因缘。第二个显示，这个显示是说明教法的功用。那么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我们内心当中不断的听闻思维啊，就会显示很多很多的真理啊。我们经常啊去思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那么这十个字啊，你不断的去思维啊，哦，你的心中就会出现一道我空法空的光明的真理出现啊。这个经啊，这个语言文字啊，跟你读这个报章杂志不同，他们显示真理啊。这个是掖着教经。那么这个行经呢叫神末，这个神末就是修行的一个标准啊。在经典当中佛陀很明确的告诉你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神末啊，这种行为的标准叫行经。那么这个理经有两个，一个是出生，一个涌泉啊。那么我们依止佛陀的言教去修行呢、啊，就能够出生啊，种种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叫出生。第五个涌泉，那么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福德智慧啊，就像这个泉水啊，白天晚上不断的涌出啊，是没有止境的啊。所以这个经呢、啊、我们一般说是无量义，你读一次跟读两次读三次读四次，每一次遍遍不同，他这个心呢、啊、就像涌泉一样啊，每一次有每一次的体会啊。那么这个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啊。那么这个啊，释迦牟尼佛以欢喜心来介绍这个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净土的因果啊，就是讲到净的意思啊。好，我们啊休息一下。
Thank you.
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二经文大意。那么我们解释本经啊有四个主题啊。那么我们前面啊这个解释经题啊，现在我们啊正式的来说明经文大意。那么经文大意呢，我们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总标，第二个别释啊。那首先我们把这个本经的修学纲要啊先做一个总说啊。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要解一段文：信愿持名一经大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得生以我，前有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前有持名之浅深，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木竹并印。那么这个地方要分成三段，我们先看第一段。这个信愿持名啊，是本经的修学纲要。那么一个人能够往生净土啊，其实是有三种资粮。第一个是信，你对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要有信心。第二个你要有愿啊，你要有这个往生的愿力。第三个你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意念弥陀的圣号啊，就是整部经啊，简单的讲就是信愿持名。那么这个信愿跟持名到底这个当中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呢？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这个信愿啊，它是一种智慧的关照。所以弘一大师说啊，真实的信愿来自于闻经达理，断一生信，是因为你要对这个经典的透彻的了解以后，来断除你心中的疑根。你说你这个人啊，完全对净土法门完全不了解，你就直接去念佛，你能够信愿具足？我实在是不相信的。你对于你所皈依的境完全不了解，你能够信愿具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修净土它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整个生命真相掏开来。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它所扮演的特色是什么，你很清楚的，然后你开始的发起信心，发起愿力。所以这个信愿啊，它是一种智慧的观照力。那这个持名呢，它是一个行行，其实这个持名就是一种禅定力，专注力，你对佛号的那种专注的力量啊。那么一个是观照力，一个是专注力，那么这两种力量呢，在整个净土当中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啊。我们往下看，得生以佛，前有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前有持名之浅深。如果我们今天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资格往生，那么主要的因素就看他的信愿，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对净土那个强烈的皈依心是不是具足。所以你对弥陀功德的皈依是决定你是不是往生的因素。那么至于你往生以后你的品位是啊上品、中品、下品，那就靠你这个念佛的浅深了，啊，你这个佛号是，啊，由这个专注到成片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也有很多种，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说明这个信愿跟持名呢，啊，一个是决定你是不是往生，第二个是决定你的品位高下。我曾经也接触过一些一贯道的信徒。一观道的人他也是念佛，后来我跟他们谈说，你念阿弥陀佛啊，你相不相信阿弥陀佛这句话他有对你有这个救拔的力量？他完全不相信。我说那你念阿弥陀佛干什么？他说我一天忙碌下来啊，心里很散乱啊，我觉得念佛马上可以把心静下来。他念佛是把这个心静下来，那你念佛你连大悲咒也一样吧。如果你只是想要把心静下来，那你练桌子也是一样。 你只是色心而已嘛，你忽略那个佛力本愿的色受嘛。那我问你，像他这种人，他对弥陀圣号的皈依根本不够，他可以往生吗？不可能的。这印光大师说啊，这种人念佛就是得到人间果报，把这个魔力宝珠变成糖果吃掉，他念佛也有功德的，但是跟往生是扯不上关系的。我们讲感应道交啊，不是单方面的，弥陀对你释放出一种感加持力，你要把手伸出来，你把这个符号拿来当摄心的方便啊，你怎么能够往生？你根本信念不记住。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符号了解，你才能够真实的那种心境啊，通身靠倒。就像那个小孩子啊，你看那个三岁小孩子，他根本站不起来，他就整个身体倒在父母的身上。一个人会把整个生命交给在一句符号上，他对符号要彻底了解，我都做不到的。我曾经听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净土宗的大德，他现在还在，他一生打了48次佛七。我去参访他，我说老和尚，你老人家打这么多佛七，练这么多佛，你有什么心得？他说练佛容易信念难，这个内行人讲内行话。诸位每一个人在网课的时候嘴巴也是念佛嘛，但是你内心当中真实能够放下妄言啊，一心归命不多啊，就是说这个信念啊，这个理观啊是难的，但是事修是容易的。但是诸位要知道啊，信念是一个根本啊，它是决定你是不是往生的。这个持名是一个字末，它是决定你品位而已的啊。所以这句话是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啊。印光大师在文章也提到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是三世不移的铁证啊，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第三段，故慧行为全导，行行为正修，如目足冰也。所以这个信念的关照是一个生命的指导，你很清楚你来生要去哪里，而且你心中对你现前的佛号产生真实的皈依啊，这是一种方向的指导。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那种专注力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就好像一个人的嘴那个眼睛跟脚一样，一个是看清楚方向，一个是实际的行动啊，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本经的纲要啊，这个信愿跟持名的关系要说明啊。好，我们看第二段别释。那么前面呢、啊，我们把这个信愿跟持名呢、啊、是偏重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一下我们就把这个信愿跟持名三支粮啊，把它个别的意思把它展开来说明，这什么叫信？什么叫愿？什么叫痴迷？好，那么我们先看信的部分。每一个法门的修行都是以信心做根本，而且每一个法门所信的是有一点差异的。那么站在往生净土的角度，你要升起三种信心。第一个，弥陀大愿力啊，就是佛力不可思议，你对弥陀本愿的摄受要完全有信心，你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来救拔你，你要相信这件事。第二个，自信功德力，这个自信功德力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那个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啊。第三个是你所念的佛号，这个法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弥陀的力量啊，是能应啊，那我们心中念佛的是能感，好像这个业量高挂在空中啊，那我们把水准备好了以后啊，这个业量的光明就映在我们的水中啊，说是千江有水千江业啊，感应道交啊。这三种力量到经文的时候啊，是很多很多次会说明啊，说是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就是三种力量所成就的功德啊。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那你修净土人，第一个你要对弥陀的救拔力有信心，就是弥陀的本愿力。我们平常也发很多愿啊，我希望我怎么怎么的，我希望我一生都不要生病，我希望我怎么怎么的。但是我们发了愿以后啊，其实我们很难实践，因为我们这个愿没有资粮，没有福德智慧的资粮来加持这个愿啊，所以我们平常发的愿叫空愿。在整个佛法中啊，一个受愿力要产生力量啊，要有两种力量的加持，一个是三昧力，一个是法身力。我们先讲三昧力。在经论当中讲到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他的森林当中有一个修道仙人，这个仙人他成就了四禅。当然他入定的时候啊，内心有这个殊胜的三昧了，他也不要睡觉也不要饮食，但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啊，就跟我们完全一样了，也要吃饭也要睡觉，所以他就要去吃一些山中的水果。有一天他从禅定出来啊，就要去采那个水果，结果这一天下雨啊，他不小心跌倒就把脚就摔伤了。这个有禅定的人在禅定的时候啊，他是不会起烦恼，他有这个所谓的定共戒，但他从禅定出来以后，他的烦恼是继续活动，所以他起嗔心了。那么他起嗔心以后，他就咒怨了，他说从今以后这个国家十二年不准下雨。你不得了啊，他这个咒怨力的背后有这个四禅的加持力，果然龙王都不敢下雨了。那么当然没有下雨是很严重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就紧张了，这几个月都没下雨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大臣找过来啊，是不是寡人的德行有亏啊，我是不是要向上天啊来忏悔。那么就请这个巫师来卜卦，结果卜卦出来说，哎，不是国王你德行有亏，是这个森林当中有一个修道仙人啊，他出来采水果的时候跌倒了，就是生气了，咒怨不准下雨。这个时候国王紧张了，这个十二年不能下雨啊，那这国家的人民没办法生存了，就请这个大臣啊看看有什么方法。这个时候有一个智慧大臣说啊，说国王啊，您不要紧张，他之所以这个咒怨有力量，乃是他的禅定的价值，只要我们把他禅定破坏，他这个咒怨力量就消失掉。所以国王就派了一个云女啊到山中啊，那么把他的房梁破坏，房梁被破坏的时候禅定失掉，这个天空就开始下雨。那么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得成就四禅的人，他产生的咒怨啊十二年不准下雨，他有这种加持力。当然这个禅定是生灭法了，那么它所产生的加持力当然有它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佛陀的法身它所产生的咒怨啊，它就能够骗十方众生。我们听听这个阿弥陀佛他发的愿啊，他说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回谤正法。这个是弥陀的大愿当中最重要的第十八愿。身为一个佛陀，在他的清净法身当中对十方的众生宣布，哪一个众生临终意念我的圣号十念，我一定会现前来救拔你。这个时候当他宣布的时候啊，这个力量就开始存在法界当中，随时跟我们感应道交了。所以我们经常说深信诸佛皆充满，也就是说弥陀的加持是随时存在的，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就是弥陀的本愿力，这是啊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能应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建立这个名号的功德力。法身的加持必须要有因缘的引导， 就是弥陀的法身是遍一切处了。但是我们怎么，我们这个凡夫的心是有所得的心，怎么跟法身接触呢？这当中要有个桥梁。好像说你这个有一个仓库装了很多珍宝啊，你要有钥匙才打得开吗？那么我们众生的心是苦恼的心，弥陀的大愿力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大愿力，这中间必须有一个桥梁来做引导，而这个桥梁就是阿弥陀佛的身后。所以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因为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名号，你说我不念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法界的加持力你根本进不去嘛。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这个佛号在印光大师说啊，它有一种什么功能呢？集众生心投入大觉海，它能够引导你众生的心啊，投入阿弥陀佛的广大功德海当中去。所以这个第二个我们要相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三个我们要相信自心功德力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能念的这一念现前一念心性不可思议。我这个地方要注意啊，这个自信功德力啊，它是一种清净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有两种，一种是妄想心，这个妄想心当然不能讲自信了啊，这个性就是不能改变的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很多很多的生灭得失啊，要把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啊，把这个得失的心把它拨开了以后，那么显出那个一念清净明了的心性，这个就是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那么当然这三种力量啊，其实你实际修行的时候只有两种力量，因为这个弥陀大愿力跟弥陀功德力两个是在一起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名号功德就代表本愿功德啊，所以你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你等于是建立两种信心，你相信能念的心不可思议，第二个所念的佛号也不可思议，这两种力量啊。在这个净土宗的传承当中啊，有两派的说法，你看这个善导大师这一系的善导大师、印光大师，他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啊，比较偏重在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但是有名延寿大师、六祖，还有莲池大师、偶一大师，他们所偏重的是能念的心不可思议。那么这两个地方怎么会通呢？好，如果你是一个信心人，或者你以后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你看到都是一些啊对教理不了解的，那我觉得你要先强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就对这句佛号通身靠道。但是你如果遇到的是法行人，那你要强调自心功德，因为你这个心是根本，其实弥陀的加倍这个是真上缘，所以这两个是根基的不同。但是从大乘的究竟义来说啊，应该是以自信功德力为根本，以名号的功德的加倍啊当真上缘。优希大师，天台宗的优希大师，他讲一句话值得我们思维。他说这个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他说是托彼名号显我自信。托彼名号显我自信，这句话你把它参透了你就知道的关系。所以他的心是站在现前一念心性，但是现前一念心性虽然具足无量功德，但是呢那托彼名号来当作真上缘。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一念心本身啊也是不可思议，有成就弥陀功德的可能性，但是也要假借名号的这个加持来当真上缘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念佛之前啊，你要记住的信心，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所以念念之间成就无量光无量寿啊。 我们看第二个愿，啊，有了信心以后要发愿啊。那么这个净土的愿是两个，一个是愿离娑婆，第二个心求极乐。我们相信佛法以后啊，我们就相信有了来生的观念，我们相信生命啊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那么当然如果你不相信有来生，那你就不需要什么化验不化验啊，就及时行乐啊。但是当你相信有来生以后啊，你应该要为来生啊做一个规划跟布局了，因为你要面对。那么我们还不能到涅槃之前啊，我们来生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继续在娑婆世界受生啊，继续的行你的菩萨道。第二个，你选择到极乐世界去。那这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应该观察观察啊。假设你今天选择娑婆世界，我把我今生的布施持戒的善业全部把它投身到娑婆世界，成就一个安乐的果报。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有三种障碍，任何人不能避免。第一个，烦恼障。即使你今天是修习善业，来生成就一个安乐的果报，你身体健康，健数又很如意，福报又很大，但是你很难避免升起贪嗔的烦恼。安乐的果报的刺激啊，很容易启发我们贪欲的。那么贪欲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的贪欲得到障碍，当我们贪不到的时候，就起嗔恚，而贪嗔本身就是意识。那么贪嗔痴的烦恼，这种是一种躁动下，它障碍安的障碍圣道。所有的安乐都必须以极静做基础了，所以你一个人躁动不安，谈什么安乐呢？所以烦恼障碍我们的安乐，这第一个障碍，也障碍圣道。第二个，业障。我们过去造的善业也造的罪业，这个罪业的力量使令我们感到不安稳。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平常啊，有事没事的时候，他觉得内心就是不安稳，这种人就应该修忏，有罪业啊。第三个，报障。那么你今天得到这个果报底，这个娑婆世界的果报底，它是有老病死的问题了啊。衰老的时候身体虚弱，你不要说是拜佛，你连走路都有问题啊。第二个，病痛，这个最可怕的这个老死还不是很严重，这个病痛是骗于年轻人，骗于老年人啊，最后死亡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得这个果报体，烦恼障、业障、报障，这是任何人所不能避免。那么这样子来说呢，这也是一场噩梦啊，这是一个痛苦的梦。而最可怕的是，这个梦啊还是一种天梦。你在娑婆世界每一次的流转，产生一个蛇因缘的一个力量，无明缘行，你每走一次，这个蛇因缘的等流力量就加强一分。所以你在娑婆世界打滚的越久，你要出去就越困难，因为你每一次受身要产生很多的执取。虽然你也有修空观的化解一部分，但是你执取的部分也是很多。所以我必须提醒大家，你今天不跳出三界啊，你拖得越久，对你是越不利的，因为这个天梦，这个梦越做是越糊涂啊，要醒过来更难。在这个经典上说，娑婆世界安乐果报，讲一个譬喻，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我们也承认娑婆世界有一些安乐的果报。当然要承认了，你说那没有安乐的果报，那佛陀怎么说善业招感安乐果报呢？那如果娑婆世界没有安乐果报，那你修善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娑婆世界安乐果报啊，这个甜美的食物啊，有三种毒药。第一个，烦恼障，你在受用安乐的时候，你会起烦恼；第二个，你会起烦恼活动久了就会造罪业； 第三个就是有这个老病死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娑婆世界它是一个充满障碍的世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心求极乐。啊，极乐世界它整个安乐的果报，它具足三种功德。第一个法身德，这个法身德是远离报障来说的。极乐世界的果报体没有老病死的问题，因为它提供你无量的寿命，在你一生当中你也不会摔倒，你也不会有病痛。你在极乐世界，你100岁的时候可以拜佛，你1000岁10000岁照样可以拜佛，你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十方诸佛，你要修福修慧，你的色身不会障碍你。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人可能感觉不到，你要到了大概60岁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心有余力不足的。60岁以后，所以这个果报体的障碍是很严重的啊。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它没有爆炸。第二个波罗德，这个很重要。极乐世界的安乐果报当中，它跟诸天的最大差别，它能够见佛闻法。我们在娑婆世界可以闻法，但是你见不到佛。在整个善知识当中，佛是最殊胜圆满的善知识。一个人能够亲自的亲近佛陀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啊。所以你能够见到佛陀，你就很容易能够有出离的因缘。他知道你的根基，他知道怎么样教化你啊。所以我们心中能够远离烦恼障啊，这个波罗德你能够啊，没有升起烦恼的因缘。第三个解脱德啊，你不会有造作罪业的因缘，这个是远离业障。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偶益大师的思维啊，说是极乐世界则好梦者也，极乐世界行梦者也啊。极乐世界它提供你一个身心安乐的果报，而在这个安乐当中呢，你又能够渐渐的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增长你大乘的善根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的确是我们来生一个非常好的归处。我们看经文啊，诸位，我们到了经文，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当中啊，3次的劝我们应当要化愿啊，众生闻者应当化愿生彼国土，劝我们3次。我们看佛陀啊，在经典上他讲一件事情呢、啊、大部分都讲一次了，你要听不听，你要听听不听也没办法了。很严重很严重，讲再重复一次，讲2次，要讲3次那是最严重的，事不过3。但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众生啊化愿求生净土，在本经短短的经文里面劝了3次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思维。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花愿呢、啊，可以说是整个净土的成败关键，就在这个花愿。一棵树，它平常是往东边，每天你这个树是往东边倾倒，你把它砍断了，它是往东边倒下去的；它是往西边倾倒，你把它砍断，是往西边倒下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愿望，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而这个愿望对你来说啊，会产生引导的力量。就是说你今生你不要老是只是修知道修资粮，你要知道你这个资粮的方向在哪里。如果你一个人从来不注意你所心中所发的愿，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资粮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你布施、持戒、忍辱，这是一个强大的资粮，但是你可知道这个资粮它的去处在哪里？所以你说我这个人是无所求，我也不花愿，其实你嘴巴说不花愿，你心中还是有愿望。没有人是没有愿的，除了阿罗汉在涅槃当中以外。所以我们应该用花愿来引导我们的生命， 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在古德的开示上说，修习这个厌离啊，净土的厌离啊，一般人有两个毛病。第一种人啊，他执着在有相的因缘，这种人大部分都是人天种性的，他修很多福报又不施持戒，但是他修福报的时候，他对安乐的果报产生执着，这种人你要他厌离娑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对厌离这个娑婆世界有所期待，他看到这个甜美的食物，但是他没看到甜美食物背后有毒药，他没看到。所以一般来说啊，喜欢修福报人，你要注意厌离娑婆，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种人是偏重在这个无相的空性，有些人一天到晚没事的时候一静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就从这个因缘当中啊，就脱离了因缘法，进入到一种无相的平等的法界去了。那么他不是一天啊，他长时间的没有事就进入到这种平等法界啊，在他的心中，娑婆世界不可得，极乐世界也不可得啊，所谓的痛苦也不可得，安乐也不可得。这种人你要他心求极乐有困难，因为他没有想要追求什么的欲望。但是古德说啊，一个人经常修空观的人啊，会忽略一个现实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业力的问题。你这个空观的下面有很多很多生死的业力在那个地方活动，所以我们一个人修空观以后啊，就忽略这个生死业力的可怕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思维，虽然一切法空，但是在空中啊，它有它的即假，即空即假，这个假它有它的因缘的灵动。其实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讲真的，娑婆在这个净土中啊，它是偏重假观的，他要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都是要有相分别，那你要产生一个强烈的厌离，强烈的心求嘛。但是藕益大师提醒大家，这样的取舍是随顺于无上菩提的取舍，是正确的。藕益大师说啊，你执着不起不舍，这也是一种执着，他这个是取舍以后慢慢慢慢由取舍慢慢趋向于不取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在未来生命当中啊，你要思维你来生要去哪里，这件事情是你要在生前就要注意的。我发现我们修净土的很多很多人做法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念佛念了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思维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关系，他总是想说到临终的时候再有人开示就够了，其实是不可能。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心中的妄想是如此的坚固啊，不可能三言两语能够改变的，这个一定是你在静坐的时候每天的思维，然后你这个整个生命的方向每天微调一点微调一点微调一点，就把这个整个生命的树慢慢慢慢的往西方倾倒，这样就对了。而这样的倾倒的方向来自于你在静中的对娑婆世界极乐世界的思维，所以这个前面的信愿是一种智慧的关照。好，我们看持名。那么这个持名叫做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当然是从执持名号下手啊。这个执持啊，就是把东西抓住了，比如说我把这个符纸给抓住啊，但这个地方的抓住是要抓住佛号，你的心要抓住佛号，怎么抓呢？一句弥陀念诵听啊，这句佛号是我们的皈依境。那么这个皈依境我怎么要跟这个佛号接触呢？要把它执持住呢啊。印光大师说有三个次第，第一个念从心起，很多人念佛的时候是念从嘴巴起，嘴巴念佛心里不念佛，那你这个佛号从嘴巴升起不对的。 你的佛号要从心升起，你心中的皈依，心中的如理作意来创造佛号。第二个受，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升起佛号的时候还没有声相啊，你要靠嘴巴的震动，那么身从口出创造一个音相。有些人念佛的时候他不出声音的，其实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意念佛号了。你不出声，这个佛号是法尘，你出声变成声尘。而我要提醒大家，念佛法门它的所缘境是一个声尘，不是一个法尘，它是用声音来当所缘境的。那这个声音你自己不创造声音，你这个心要去安住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安住。所以你不管大声小声，你多少要出声啊。那么叫受。第三个听，你自己创造的声音自己把它听回去，那么这样子构成一个专注力。简单的讲啊，执持名号就是说你自己创造一个声音，然后你再把你自己创造的声音听回去，那么这样的一个专注慢慢的达到一心不乱，就十际成片三三四啊。我们可以把十际佛号当一片，那分成三段啊，三三四三三四，这样构成一个印调。那么这个印调的运转能够把心摄住，妄想插不进来。你要你念佛的时候，你就追底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无头无尾的，那没有这个印调啊，你这个佛号就跑掉了啊。所以这个执持佛执持名号啊，就是要有一个印调，使令这个点状的力量变成一个片状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就是持名啊。这个信愿是理观呢，持名是一种事修啊。但是你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啊，其实你真正念佛的时候，这三个是一体的，一句佛号、信愿、记住。这个一句佛号、信愿、记住这句话，我说明一下哈。一个初学者，你刚开始要重视信愿。讲实在话，你对这个净土法门不了解，你是没有资格念佛的，因为你这个佛号没有方向，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佛号它到底它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你刚开始在修净土，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你要先培养信愿，对名号功德的信心，那么对净土法门的一种发愿，这两个资料要先准备起来。就是 你一定要走路，你要把眼睛打开来，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才有资格走路嘛。啊，所以初学者先成就信愿，等到你这个信愿成就以后，在念佛的时候，你发觉信愿跟持名是分不开的。你因为有信愿，有皈依的心，所以你愿意念佛。哎，佛号念久了以后，你发觉又加强你的信愿，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念佛这个信愿啊，这句话我们讲一下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愿啊，当然这个愿是一个生命的方向啊。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自己信愿记住了？你说我讲我信愿记住，你也讲你信愿记住，那这个是不是有判定标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的明了的心跟人世的因缘接触啊，如果你的生命很重视这个结果，事情的成败得失这个结果你还是很重视，那你的信愿还没有记住。如果你的心跟人世的因缘接触的时候，你不在乎结果，你在乎过程，重点是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开始在回观反照你的起心动念，而不是去看外境的成败，那表示你信愿记住。为什么这样判断呢？你一个人啊，在生命当中啊，你对娑婆世界的成败得失还看得很重啊，